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左洪涛被非法判刑13年，吴文章被非法判刑11年，李国爱被非法判刑10年，刘长富被非法判刑8年，左洪涛妻子崔秋荣没练功被非法判刑一年零几个月，家属提出上诉。左洪涛等2017年6月被绑架。
贵州毕节威宁县法轮功学员朱家彩女50多岁，罗翠琴女60多岁，2018年11月27日在毕节七星关区法院被非法庭审。近日得知朱家彩被非法判刑10年，勒索罚款2万元。罗翠琴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款1万元。朱家彩、罗翠琴上诉到毕节中级法院。
湖北武汉市汉阳区72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和珍被非法密判4年，现已被劫持到武汉宝丰路女子监狱。李和珍老人2018年6月4日在汉口中山公园被宝丰路王家墩派出所警察绑架。
山东济南32岁的法轮功学员战玉才被非法关押在济南市看守所七个多月，于2018年12月11日被济南市历下区法院开庭迫害。18日被告知枉判3年刑期。战玉才于12月24日上诉，这是战玉才女士第二次被非法判刑。她在2014年8月被济南历下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随后她丈夫杜泽洲被济南长清区警察跟踪绑架，被非法判刑7年。至今仍在山东省监狱关押迫害。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救援晕倒路人，广州董丽娟被误判2年。2017年1月17日上午，广州市海珠区法轮功学员董丽娟看到一名男子晕倒在珠海区昌岗路江南坊金康药房门口，已陷入昏迷状态，便过去帮助他。董丽娟对晕过去的男子念法轮大法好，使他清醒了过来。随后董丽娟问该男子是否需要保平安的护身符，在征得对方同意后，董丽娟将护身符放到这名男子的衣服口袋中。这时现场两名保安用力拉住董丽娟，强行搜查她的包，并将她恶告到昌岗派出所。董丽娟被非法抓捕，随后被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2018年5月17日上午，广州市海珠区法院对董丽娟非法开庭。2019年1月16日上午，海珠区法院非法宣判，董丽娟被误判2年，罚款5000元。因为刑期已满，董丽娟在宣判后回家。董丽娟女士今年56岁，修炼法轮功后走出了原本比较严重的抑郁症，人也变得开朗起来。2008年她丈夫不幸患上出血性脑中风时，她女儿才8岁多。董丽娟勇敢地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在培养好女儿的同时，耐心细致地照顾着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坚定而顽强地支撑着这个家。2017年1月17日，董丽娟被绑架时，她丈夫过世仅28天。17岁的女儿在丧父的悲痛中，又被迫与母亲分离。
七旬王元生被河北冀东监狱剥夺探视权。河北冀州现年70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元生，因拒绝转化，被冀东监狱第四监狱非法剥夺探视权，家里交的1000元钱也不知是否入账。王元生老人2017年3月被冀州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于2017年7月被劫持到河北冀东监狱第七监狱三监区非法关押。2018年5月24日，因狱警庆典人数未到，王元生老人遭谢姓狱警队长殴打，从监室打完又拖到楼道打。在场三四十服刑人员对狱警行为表示愤怒。8月份，家属去七监狱探视时，看到他面黄肌瘦。2018年11月份，冀东监狱第七监狱改扩建，王元生被转到冀东监狱第四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12月4日是探视日，王元生的年迈老妻和他的妹妹女儿从千里以外的老家来到四监狱，四监狱政刑主管及队长却拒绝家属会见，说家属练功。另有警察告知 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不转化是不准接见的，说是有明文规定。当家属要求出示文件时，他们也拿不出来，说你们要是觉得我们哪里违法，可以去主管部门告我们。家属告诉监狱方面，宪法规定信仰自由，王元生修炼法轮功以后无病一身轻，时时处处按照书中要求做一个好人，对王元生的判刑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违反天理良知的。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8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3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真相的人感谢法轮大法。辽宁来稿，2019年1月9日，我到经常去的麻花店买油炸麻花，他们看到我来了，一位做麻花的男师傅就问我，法轮功李老师什么时候回国呀？我们都盼望李老师能早日回国呢。我说，你们都能看到李老师回国的那一天，因为你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都知道共产党邪恶，你们都退出了少年时代加入的少先队组织，你们都是有大福分的人。我每次去这个店买麻花，刚一进店，里面工作的人就都说法轮大法好。我买麻花都用真相币，上面印有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他们都给我找5元或10元的干净纸币，让我做真相币用。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一位60岁左右的妇女，刚要开始给她讲真相，她就对我说，你给我讲过了，还给了我一个护身符呢，我身上装着护身符，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原来得过半身不遂，好了后两条腿走路很费劲儿，你看念这9个字，现在腿都好了，我谢谢你啊。我说，你可别谢我，你谢谢法轮功李老师，是李老师救了你。他说，谢谢法轮功李老师。在讲真相中经常遇到明真相的世人对师父的感恩和对法轮大法好的认同。
明真相的百姓保护大法弟子，湖北来稿。一天，一位老年女大法弟子到菜市场讲真相时，遇到一个老汉，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送他资料，他把真相资料往地上一扔，想用脚踩，大法弟子就急忙制止他，他一把抓住大法弟子的自行车不放，使劲往派出所拖。菜市场的很多人围了上来，都在说老汉的不是，有的说这不是你老汉管的事，有的说这个婆婆这么大年纪了，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她，有的说快放手，有的说不相信法轮功也不要反对法轮功，有的叫大法弟子快走，当然也有的站在旁边观望。明白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了，明真相的世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保护着大法弟子，众生得救真的有望了。大法弟子被不明真相的老汉拉着不放，始终笑眯眯的，没有怕也没有不好意思，心态祥和慈悲。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一个大学写党书记两次恶报的启示，素一周整理。原山东临沂大学恶党书记丁凤云因宣传中共谎言和迫害好人而升官，先后遭到两次恶报。第一次是身体上的警示恶报，筋断骨折。第二次恶报被中共自己判刑11年，身败名裂。丁凤云，女，62岁，山东乳山人，曾在临沂市2个县任县委副书记、县长、书记，后升为临沂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社联主席等职。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之前，他曾经练过法轮功。迫害发生后，丁为了个人名利，放弃了对真善人的信仰，还昧着良心助纣为虐，成了迫害法轮功的打手。从此一路升迁，官至临沂大学恶党书记，是中共体制内的正厅级。2001年至2003年1月， 丁历任临沭县委副书记、县长、书记，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狂潮时期。丁凤云与尹子川、原政法委书记刘玉红、原六一零主任李金泉、原公安局政报科科长等充当中共江泽民团伙的打手，采用威逼、扣押工资、开除公职、巨额罚款、监控、非法拘留、拷打、株连亲朋、劳教判刑等各种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搜刮了几十万钱财，吃喝一空。仅2001年初在民兵训练基地办第三期转化班，按每个法轮功学员两个月每天上交100元的生活费搜刮，就一次捞十几万元，使许多法轮功学员生活无着落，有的被反复非法关押，许多家庭陷入凄风冷雨、支离破碎的处境之中。丁利用其丈夫担任临沂市水利技校校长的职务之便，于2002年元月在临沂市沂州路北段临沂市水利技校院内办起了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一轮轮的酷刑洗脑，一轮轮的暴力残害，一直延续至今，使成百上千的临沂三区九县法轮功学员遭到了精神、肉体和经济的多重迫害。而她与丈夫及六一零帮凶等都接连不断地发了黑财。另一方面，丁笼络一群中共文人艺人，策划乱写红色丛书、胡编红色乐舞诗、滥拍红色电视片，强行推广、推演到当地各单位，推销到全中国，极力宣传中共伪光正、歪曲历史真相，灌输红色谎言，不仅迷惑辱弄了沂蒙山一方民众，还毒害欺骗了全国人。几番折腾，关于熏心的他本以为自己苦心经营的这些红色文化政治资本能让他再次连升官位，但他日夜向往的高官调令一直没有出现在眼前，于是政治嗅觉灵敏的他再次把眼光盯向了直接迫害法轮功。2010年7月30日，丁凤云直接负责临沂市所谓的创建文明城市办公室，向市民联通手机号码发送污蔑法轮功的信息。8月份又上任所谓的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对临沂市各县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大范围的骚扰、抄家、绑架、关押、罚款等。半年多时间，在临沂市多达8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和抄家，其中就有临沂大学理学院教授、企业家王庆忠被绑架长期关押。他将这些恶迹曝光于上级，很快惊动了迫害元凶周永康亲自来督办大案要案。最后，丁依靠这些迫害恶迹，在周永康的提携下，于2010年12月被调任第一任临沂大学党委书记，属正式级、正厅级。当他沉湎于升迁的喜悦时，恶报也如影随形。同年12月3日，丁凤云去北京教育部汇报工作，显摆自己的工作目标时，在某宾馆澡堂滑倒，双腿摔得筋断骨折，住院治疗，在轮椅上躺了三四个月。这是丁遭的第一次恶报，这是上天对他的一次警示，给他悔罪改过的机会。但躺在中共贼船太久的丁凤云依然执迷不悟，上任临沂大学协党书记后，极力推广红色教育，打造红色高校，毒害青年学生，同时与临沂市综治办、洗脑班相互勾结，在学校诽谤法轮功，强迫完成反某某知识竞赛试题等等。丁凤云的所作所为受到了很多有正义感的老师和学生的抵制，很多师生都自觉地抵制做试题、看展板等，即使一些不明真相被迫去看展板的学生，也对天安门自焚伪案等提出了诸多质疑。当丁凤云一步步走向罪恶深渊时，恶报终于如期来临。2014年9月，丁凤云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共双开，沦为贪腐疑犯。2016年，山东菏泽市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丁凤云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共计人民币758万余元，索贿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26万余元。2017年7月6号上午，菏泽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丁凤云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 这是丁凤云遭到的第二次恶报，从此他不再有鲜花掌声，门庭若市，不仅政治生命画上句号，说不定人生在监狱中也要画上最终的句号。面对丁凤云的起落人生，但愿丁的同僚和正在迫害善良的中共官员们能及时从丁的身上吸取警示教训并猛行。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18年前天安门的一把火，焦点访谈事先知情吗？作者欧阳飞。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法轮功。七天之后，即1月30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自焚节目，来进一步煽动仇恨。自焚录像有一些事发现场的特写镜头，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焦点访谈说是他亲自采集的。在焦点访谈自焚节目的文字版网页的末尾有一个资料后记，原文是这么说的：自焚事件发生后，焦点访谈记者率先赶到自焚现场，采集到了最为鲜活的第一手材料。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不过七分钟，焦点访谈记者比救护车还先到了好几分钟。焦点访谈自焚录像中，除了平视、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外，还有一些远景，那些远景应该是来自广场的监控视频。画面右下角写有摄像机71、2001年1月23日以及几点几分的时间字样。这个时间正好提供了线索来看央视记者是不是事先知情。焦点访谈来得及赶赴现场吗？下午2点41分。王金东点火，不到一分钟火被扑灭，然后被抬上一辆警车送往急救中心。刚处理完王金东，2点47分另外四人点火，2点48分三辆救护车赶到。我们来看王金东的处理过程，总共有六分钟。第一分钟是点火灭火，第六分钟是被弄上警车拉走。王金东没有等到救护车，却等来了率先赶赴现场的焦点访谈摄制组。六分钟除了第一、第六分钟之外的中间四分钟，就是焦点访谈摄制组接到任务赶赴现场并实施第一手采访的时间了。天安门的警察什么时候通知焦点访谈呢？不可能在第一分钟，大家忙于救火，就说是在第二分钟吧，警察或者天安门广场监控室打电话给了中央电视台，这本身就是匪夷所思的行为，不在第一时间叫救护车，而是叫央视。总之就算是这样吧。于是央视火速联络焦点访谈摄制组，纠集人马之后，至少得有记者和搭档的摄影师，还得有司机，把车子弄到位，立即赶往天安门广场。要知道天安门广场要对行人审查，除夕更是敏感日，差不多是戒严状态。焦点访谈人员要掏出证件让警察过目，然后还不能直接就开车驶到出事地点，因为远景画面上只有两辆警务车，没有看到其他车辆。也就是说，摄制组必须在广场外边下车跑步至少50米才能赶到王金东坐着的地方。到位之后，记者要弄清楚采访什么，怎么采访，摄影师要拿出摄像的家伙，这一系列的动作都必须在四分钟之内完成，真可谓恐怖的四分钟，可能吗？绝无可能。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举个1999年1月9日北京丰台路口的华龙灯具市场火灾现场发生的故事，焦点访谈记者李玉强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有关华龙大火的回忆文章。大火烧出的热情，邢旭东，六小时能不能做得更好？李玉强说，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 李玉强和我冲江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发现火灾的人通知的是消防队，而不是焦点访谈，所以火灾现场是警察先到。第二，消防警察就算到了，也没有给焦点访谈打电话，而是忙于救火。第三，是焦点访谈自己的记者偶然路过才发现，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第四，要想接近现场，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五，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拍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记者李玉强在华龙灯具市场的火灾事故中的经历是正常的，是符合中共的惯例的。而同样的，这个李玉强也正是焦点访谈在天安门自焚骗局中的主要记者和采访人，他要在恐怖四分钟内完成接到通知、调动人马、赶赴天安门、突破警察的无数次盘问和阻挠、步行几十米接近点火者、摆出架势、近身拍摄录音录像等一系列规定动作，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如果画面来自焦点访谈的第一手材料，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李玉强的焦点访谈一队人马早就在自焚者身边等着事件发生了。也就是说，焦点访谈是事先的知情者，并且是同警察协调好了的。一句话，焦点访谈是事先知情的。焦点访谈预先知情说明什么呢？焦点访谈事先知情还有公安系统来配合，并在现场由便衣把刘春林击打致死，来制造能够煽动仇恨的最大的悲情效果，更是在最最最敏感的天安门广场来实施这一计划。这一切都说明是最高层策划好的一场阴谋。焦点访谈是这样评价其自焚骗局节目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显然，这个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应该就是江泽民。1999年7月20日，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原计划三个月铲除法轮功。在经过了一年半的密集诽谤、严酷打压之后，法轮功并没有被打倒。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持续的上访、打横幅、讲真相。人们对江泽民一伙的政治宣传也厌倦了。中共积累几十年的整人经验第一次不灵了。天安门自焚骗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谁是自焚骗局的幕后主使？正是江泽民和时任政法委书记罗干及其操纵的610办公室，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的类似盖世太保的恐怖组织。就焦点访谈而言，中央电视台的副台长李东升就兼职610办公室副主任。李东升是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之一。焦点访谈预先知情说明了什么？残害人命，谎言洗脑，证明了中共才是真正的最大的邪教。节选，全文请见明慧网。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小心警察新规中的陷阱，是中国大陆所有的警察。作者张良。2018年12月29日，中共公安部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关于警察执法方面的新规定，并称将于2019年2月1日起正式实行。规定称，警察依法履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对侵犯警察执法权威的民众，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或治安处罚等等，给警察损害别人的权益都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权利，无疑是在鼓励和诱惑警察违法犯罪。因为大陆很多警察作为专政工具，早已没有依法的习惯，对侵犯警察执法权威的民众可以任意追究刑事责任或治安处罚。一些本来就在经常知法犯法和执法犯法的警察 将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可以胡作非为。可以预见，一些警察滥用这些特权的可能性是极高的，这将引发更多的警民冲突，加剧社会动荡。这些新规定从表面上看，对警察是有利的，是保护性的，看似有好处，实际上是陷阱。挖好了坑是方便你跳，利用的后面就是出卖。当然我们也看到，即使有中共的纵容和唆使，但有不少警察是有正义感的，不愿善恶不分的跟随中共残害百姓，迫害善良。明慧网上时有报道，那些明白真相的警察保护善良民众的言行。我们知道很多警察是受制于体制，受制于饭碗，而无奈地参与到对民众迫害中。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想善意地提醒中国大陆的所有警察，对公安部的新规定一定要留个心，看清它其实是一个陷阱，对你们来说鼓励你们违法，给违法创造条件，真的是害，绝不是爱。1999年的警察免责条款是前车之鉴。看到公安部制定的这个新规定，不由让人想起1999年中共制定了一个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其中有一条因执行上级命令而犯错可不追究警察责任的免责条款。在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中，大家才明白，原来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在给迫害创造条件，并利用警察对民众大打出手，消除警察参与迫害时有违法犯罪的顾虑，因而设立的。十多年的迫害事实证明，那条警察执行上级错误的命令不承担责任的免责条款，使不少警察肆无忌惮地参与到迫害中，大量违法和触犯各种刑律。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使法律被强力破坏，一些警察在参与迫害中因为违法犯罪还被保护和奖励，因此人性最坏的一面被全面调动，本来就无制约的权力更加失控，执法中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的行为愈加普遍，因为在迫害中已养成了暴力执法等等恶习，不少警察在对待其他民众时也不可能收手了，因而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全面用在了对待其他民众中，恶行越发突出，使整个社会对警察的看法越来越负面，舆论对警察执法严格约束的呼声越来越高，民众积累的怨气也越来越重，对中共本身也越来越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得不于2016年3月1日修订新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明确指出对警察等的违法办案行为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责任，并且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中，取消了旧条款中的因执行上级命令而犯错可不追究警察责任的免责条款，撤销了警察职务犯罪的保护伞，也就是说因执行上级命令犯错要被追究。在被中共利用的警察违法犯罪行为一旦危及到中共的统治时，中共就会修改利用警察的条款。那么可以看出，那些出于利用目的而制定的条款绝不是为了保护警察的利益。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当初制定免责条款的中共江泽民集团根本就没有把被利用的警察当回事，视他们的生命如草芥，为使自己有退路，中共权贵利益集团会毫不犹豫地出卖所有被他利用的中共基层人员。可以肯定地说，中共为被他利用的人创造犯罪条件，一定不是想为他们好。可悲的是，至今还有不少警察还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做打手、当先锋。目前在中国，经济大幅下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民怨激深，群体事件此起彼伏。内外交困的中共在末日危机中加强了对民众的各种专制压迫，导致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大， 随之而来的社会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要让警察镇压民众，警察本身违法犯罪的几率就越来越高。因此出台这样的鼓励、教唆、保护警察犯罪的新规定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这个规定和1999年中共制定的那个免责条款的目的很相似，这样的规定必然诱发和引起更大的冲突和动荡，使基层警察更处于官民尖锐对立的风口浪尖。被中共利用的整人工具，被中共出卖和当替罪羊是难逃的宿命。被中共利用的整人工具，中共一定会为他们整人创造条件，一旦利用完就是出卖，在中共自身危机时就是替罪羊。从来被中共利用来整人的人下场都不好，这方面的历史的教训已经不少了。文革中毛泽东为打倒刘少奇等等政敌，利用红卫兵造反整人，鼓励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然而红卫兵被利用完，就被毛亲自下令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那些红卫兵被骗到乡下受够了罪，后来他们自己都说这是变相劳改。文革结束时，北京公检法中700多积极参与整人的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其后一纸因公殉职，欺骗家属了事。在文革中，当他们积极地为党整人的时候，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党给他们提供和创造的不可多得的表忠和表现的机会，按党的意图和需要整人后，那意味着将立功、受奖、发财、升官。那个时候作为专政工具的他们觉得有党撑腰，肆无忌惮地把别人往死里整时，绝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被党出卖，在党的枪口下惨死在异乡。类似的例子太多，在中共的体制下，前一刻整人，后一刻被整，就是整人工具们难逃的宿命。中共无数血腥的整人历史告诉现在的我们，在一个不是法治的国度，法律不能保护老百姓或被整的人，也同样不能保护专政工具和其他整人的人。正是因为看明白了这一点，所以现在中共的高官权贵利用这个体制暴富了的有钱人，才拼命地把自己的老婆、情妇、子孙、巨额财产想尽办法送到那些被他们欺骗老百姓说成是反华势力的欧美国家。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法治健全，总统犯法都得对簿公堂，人身财产有法律保障。而在中国国内，为什么他们还要强行给我们宣传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专制制度如何优越、高效呢？因为在这样专制的地方，他们才能拥有绝对的特权，宣传工具被他们牢牢掌控，军队、公检法成为他们的私家打手，他们的胡作非为无人可以监督和约束，因此才有机会鲸吞国有资产，把天文数字般的人民血汗钱据为己有，或肆意挥霍，干尽坏事无人敢问。但他们对中共的种种罪恶和黑暗内幕太了解，对这个随时可以残酷倾轧的体制毫无信心，即便手握重权或富可敌国也没有任何安全感，他们的内心是恐惧的。所谓自信的说法，还有党媒上各种一如既往宣传的大好形势，那是蒙骗民众和欺骗基层人员跟他们跑的手段。所以中共权贵们才有那些说一套做一套的自相矛盾之举，其实在他们心中根本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只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家天下。所谓的维稳，就是维护中共权贵利益集团贪占国家人民利益的稳定。中共现在高调宣扬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专制暴政那一套，依法治国已成了在中共之下永远无法实现的梦。在面对着国内外变革抗议的声音，面对着国内汹涌的民意，面对着内外交困的局面，中共在末日来临的绝望和恐惧中不愿放弃特权和利益，因此选择加强专政机器，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妄图将任何反抗 都消灭在萌芽中，于是强化和放纵警察权力就是其中的举措之一，但这只会加速中共的灭亡。中国民众，包括中共体制内稍微明白和清醒一点的人，对中共的失望和怨恨都已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岩浆已在火山口翻腾，压制越重，被逼上梁山的民众反弹和反抗也就越激烈。中共的倾覆只是时间问题，覆巢之下没有完卵，所有跟随中共行恶的人，其罪行必被清算。在大变局来临的当口，作为中共专政工具的警察们，这时最需考虑的是怎样给自己留后路。面对利用和陷阱，警察们一定要清醒，不要错觉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即使有一个旱涝保收的工作，比普通民众高一点的工资和奖金，那也只是被中共利用的工具，而且这点好处还可能朝夕不保。绝大多数警察朋友和老百姓天天一道吃着各种毒食品、地沟油，孩子喝着毒奶粉，不得不被打毒疫苗，在投资平台被骗一样，得打落牙齿咽下肚。你自己穿上警服，表面没人敢惹你，但你能保证自己的家人、子女、亲戚朋友在中共制造出的各种假、恶、暴的环境中不被骗、被伤害和损失利益吗？当伤害你的是更有权势的中共利益集团和阶层时，你要维权吗？好，那么维稳工具随时可能变成被维稳的对象。因为贪腐太严重，社会不公平太多，走投无路的民众会越来越多的出来对中共抗暴。在民众对中共的抗暴中，你们还不得不为中共披挂上阵，当家丁，做打手，把老百姓整凶了，被报复也有可能。我就知道在某地，一个派出所所长在为中共整人后，被人用麻袋套住，一顿打以后塞进垃圾桶，第二天凌晨才被环卫工人发现，这种事还不敢声张。某地一些警察参与强拆，被当地农民包围缴械后吊打，这些公安后来痛骂中共官员，他们贪污腐败，把我们当枪使，害得我们倒霉。真的是这样，被中共利用当枪使，最后倒霉的是自己，而且可怕的是哪天被出卖了都不知道。有警察就想，整一般老百姓怕被报复，那我就专挑好欺负的来整。对了，法轮功学员讲真善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我就整法轮功，来立功，来捞政绩。有人觉得法轮功学员好欺负，觉得整好人没后果，真的是这样吗？中国有句老话，人善人欺天不欺，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佛法的修炼者，那个罪大得不可想象。是法轮功学员无报复之心，但迫害他们的人必受天理的严惩。这么多年来参与迫害的警察因此遭恶报者不计其数，有的死于各种惨烈的灾祸，有的身患各种恶疾生不如死，有的获刑入狱人财两空，有的殃及家人痛苦不堪。明慧网上报道出来的各种恶报案例已近20000例，触目惊心，警察的案例占了很大一部分。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所有中共警察吸取教训的典型例子。重庆市江津区甲四镇派出所所长周立波，其为利益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面对法轮功学员一再劝善而不悔改，后因皮肤癌2010年12月16日年仅40余岁的他痛苦不堪地死在医院病床上。据当时医生讲，周临死时哀叫，我不再整法轮功了，饶了我，饶了我吧。周立波临死前的哀叫太振聋发聩，他的教训太惨痛。然而人生的死亡不是痛苦的终结，却是更大痛苦的开始，可怕的还在后头。其实全国各地被中共掩盖的没上明慧网曝光的恶报势力更多，为蝇头小利跟共产党整人的人，最后都是得不偿失，害了自己。整人中的政绩越大，最后面临的报应和痛苦越大。 有人不相信报应，只相信眼前的现实，觉得中共很强大，现在还越来越专制，所以无可奈何，只得跟中共整人。其实物极必反，越到此时，也就是中共越到垮台和末日之时，这是历史的规律。前苏联看上去那么强大，但垮台之日说垮就垮，墙倒众人推，被利用的警察们一定要多留一个心，越到这种时候越要为自己留后路。有些人的目光看不了那么远，口口声声那是国家大事与我无关，上班时上头喊什么就干什么，却从来没有想过那些迫害中的事违不违法，自己不加分辨的盲目的去干了有没有风险，有没有可怕的后果和必将承担的罪责。那些终身追责的法规，如2016年3月1日修订新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公务员第9章54条，公务员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自己承担责任，并未废除。现在公安部定的这些警察新规，和那些法律法规明显矛盾和对立。中共一旦因恶行激起巨大民愤，收不了场时，那么就要出卖被其利用的人，把你当替罪羊。用以上的法律和规定处理你平民愤是很容易的事，这就是中共的阴毒之处。这不是陷阱是什么？别迷信和恐惧上级，别一说上级安排下来的命令就无可奈何盲目的执行，恰恰是在执行所谓迫害民众的上级命令，是最容易损害别人的合法权益，最容易违法犯罪的。其实警察的天职是伸张正义，惩治犯罪，保护善良的。很多警察朋友当初可能都有这个初衷和愿望，但在中共治下，黑暗而残酷的现实早已碾灭了你的梦想。当你随波逐流，作为专政工具一次又一次为中共权贵的利益欺压百姓，迫害善良后，当你为利益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后，当你利用手中的特权在色情场所放纵欲望后，你可曾体会到没有生命意义的空虚、失落和抑郁？人不应该就这样沉沦和堕落，人应该光明磊落，充满正义感的活着。特别是警察，你们本应是维护社会良知、道义、正义中的中坚，但是中共绝不会给你们这样的机会，他就是要创造条件，逼着你，引诱你去当坏人，干坏事，去违法犯罪，去整人，然后被整。很多警察内心是有正义感的，是有血性的，希望你们能多了解法轮功真相，有机会找来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看看，或自己翻墙去看看外面真实的世界。真相能唤醒你的勇气，唤醒你的善念，使你从内心对罪恶、黑暗、邪恶的中共说不，退出它吧，做一个清清白白、顶天立地、有浩然正气的中华儿女。有机会找来转法轮看一看，你会明白人来世上的意义，你就会明白这么多法轮功学员为何历尽艰辛都要坚守真善忍的信仰。衷心祝愿更多的警察朋友能明白真相，三退保命，远离罪恶和灾难，和更多善良的人一起迎接没有中共的灿烂明天。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